写给祖国的三首诗。89年前，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，有一个小女孩出生在湖南湘江边的一处人家。因为是女儿身，所以教育对于她来讲便成为了一份奢望。但亲友们不舍这个孩子的资质，合力供她上学。就这样一步一步往上走，最后念成大学，成为了那个时代难得的女大学生。1949年，国民党飞机降落在长沙，为了争取科技人才，劝说她跟我们一起到台北吧，她拒绝了。1950年，她跟队北上，成为第一批和苏联专家共同工作的中国工程师。11年之后，他又举家南迁到大西南，再次响应国家号召，支援边疆建设。这之后的故事并没有顺遂完美，他在工厂里工作，然后退休，然后国企改制，然后工资就这样成月成月地发不出来，他的晚年也颇为艰辛。在他生命最后的那些日子里，他有时会抱怨，但抱怨后又快速归于平静。我一直记得他的眼睛，是那种饱含沧桑却又有一种不一样的光亮。后来我才明白，这是那一代人的眼睛，他们把一生都奉献给国家，把自己深深嵌入在这个国家成长的年轮里。他叫熊仲林，对他而言，爱国就是愿着、爱着、守着和望着，就是无论我遭受怎么样的不如意和心酸，我绝不撒手远离。对他们来说，也许这种情感我们这一代人不一定能理解，但他对这片土地的眷恋便已经如血液一般成为他最真切的本能。115年前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收到一笔12,000美金的捐款，捐款人有这样一个要求：我要捐助一所汉学系。这个要求让校方颇为为难，因为专门设立这样一个中国的研究机构需要多少人不知道，需要多少钱不知道，怎样发展不知道，如何规划不知道，不仅校方不知道，这个捐款人本身对此也知之甚少。他只是坚持，我要捐一个汉学系。这位捐款人没有念过书，也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，他并不了解子曰诗云，他不会知道兰亭隽永，可对他而言，他的愿望就这样朴实地扎在心头。他要在北美让中国文化落地生根。这位捐款人叫丁龙，广东劳工，终身未娶。这样一个人被当作猪仔卖到美国，生命颠沛流离，可在他心中却有一个顽强的愿望，那就是尽管自己过着那种苦行僧般的生活，但是却要让每一个积攒下来的铜板最后完成，让中国的文化能够在此处落地，让国家的文化根不断脉不绝。在上个世纪50年代，北京大学原校长、中国经济学泰斗马寅初先生，他敏锐地发现中国人口增速实在是太快，他第一个提出控制人口政策，并把这个观念转化成某种政策主张，但怎奈一时激起千层浪，对他的批评如潮水一般涌来。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国家的基本政治判断是人多就是力量，这样一位夫子勇敢地站在所有人对面，他说，我虽近80，也自知寡不敌众，但绝不像那种以力压人而不是以理服人的批判屈服。 爱国，对于我们每一个国民来说，是一种生于斯、长于斯的深刻情感。它自然在召唤，它神圣去皈依。它有时如小雨淅淅，有时如长河浩荡。它所滋育的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田。那对于我们中学生，究竟何谓爱国？子曰：“力尽所能及者，大丈夫也。”爱国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，我们所能及为学习，自当勤勉；为身体要锻炼，做一个遵守纪律、团结友爱、爱护环境、奋发向上的现代少年，为班级争光，为学校添彩。但即便不懈努力如他们，我们国家还是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，我们也有自己的不安全感，如中印冲突、南海战役、香港暴乱、宝岛危机。所以在这个意义上，今日中国固然强，但今日之中国少年唯有更强。因为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骄傲地回应100多年前梁启超先生的期盼，告诉他说：“少年强则国强，中国强则中国少年更强，中国强就是因为少年强。”